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
哎，我们今天礼拜一是放春假的开始。哎，家里要是有小朋友也在的话，很值得来听听这个文史地理。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哦。
对，我是朱文蒙，在这里问大家好。小贝，你这个还是要报一报你的尊姓大名啊。
哎呀，我的名字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已经叫小贝了。哎呀，我这个在外面遇到的听众啊，小贝呼来唤去的，有点像跑堂的。在餐厅遇到人家小贝啊，我就自动站起来去端一碗茶给人家。
我们做节目就是跑堂的嘛。
哎呀，
那我们今天需要接着上一个礼拜继续讲了，因为我们上次正讲到精彩的时候。
没错，
节目时间没有了。
我们上次是讲到为什么全世界的各个古文明在一开始就是有爆炸性的发展。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大的类似性。
对，
而且他们的文字一定是落在其他科技发展的后面。
这有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呢？
对，你要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就会在那里胡思乱想啊。
对，我们商朝人一下子要到了南美洲，一下子又到了埃及，搞不清楚。
我先给你换个话题啊。
嗯，
还没有讲答案就要换话题，不好意思。但是听众朋友对这些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是讲，对这些事情你们兴趣很高的。
哦，是吗？
那为什么会有什么外太空人也来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说法？
对，
就是因为每一个古文明啊，它那个怎么开始啊，就是令我们太惊奇了。
对。
对不对？你上次说这个外太空人有点无聊，
对呀，
一下到这里，一下到那里，就是因为这些高科技的古文明，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对，
所以才会这种胡说开始。
这种说法叫做飞碟失控说。
美国有一句俗语，就是说你扫地的时候啊，你把这个灰都扫到地毯底下去。
哦，就是鸵鸟心态了。
哎，就是把这个问题呀、藏起来。所谓外太空人这一类的说法，不要说它荒诞无稽啊，但主要这个说法并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答案。你在地球上不知道它怎么开始的，不知道人从哪里来的，那你说这些人从外太空来的，你就更知道人从哪里来吗？
对，外太空是哪一个星球呢？
就算你找到好了，它仍然不告诉你说那些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凡是会相信这样说法的人，就不要笑基督徒说你们什么事情都讲说是神，讲不通就讲神，那讲不通就讲神，还总比讲不通就讲外星人要好啊。
这讲的也是没错，对不对？
好了，总之呢，我们前一次的题目也讲过啊，日本人把他的历史推到10000年了。
对，
你知道他怎么推的吗？
他们呢，是不是他们说他们有这个北海道有一个族群叫做宜虾族，他说这个宜虾族是存活很久了，所以他是他们的后代。
这个我不知道，其实日本人到底怎么推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哪一件事？
1985年呢、有一个日本人他在日本一个地方叫做 Yonaguni。尤纳古尼到底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了，我对日本的这个了解很少。他去潜海。
哦，他去潜水，潜到海里面。
潜海一下子呢看见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甲骨文。对，我每次都是讲甲骨文的，不是吗？
他看见了这个大石头所建筑出来的很大很大的石阶。
就埋在海底。
没错，是人工建的。就很大的被加工过的石墙石阶。
然后呢，碳14年代考证，那是10000年前的事
啊，差不多啦。有一些的照片可以看，但日本人他们自己在研究这个东西，国际上呢知道的不多，慢慢慢慢了，差不多10年左右这个消息才慢慢的出来。 是非常非常大的石头。
嗯
啊，当然你可以猜想得到，这个石头是不是当地产的？不是，
嗯、又是别的地方运过去的，
又是别的地方运来的。
那又有外星说喽，嗯
啊，就是了。埃及的大石头，我们知道是从尼罗河上流运下来的，
嗯，
从黎巴嫩运下来的，
嗯。
我们以为只有金字塔才有这种大石头，不、嗯，南美洲上次和大家讲过了，秘鲁，
嗯，
这个大石头它堆的墙啊。
嗯，
尽管说一块跟一块之间贴得很好，它这个每一块的形状又不是方的，多角形的，全部烙在一起。
哎，那这样怎么叠起来哈？
问题不但是在这里，我们都知道秘鲁有什么？
秘鲁有很多的鲍鱼。
哎呀，你又在想吃的？
嗯，
秘鲁是地震区啊。
哎呦，那怎么没有被震坏啊？嗯，
嘿嘿，你不要以为人家造这样的墙是没有道理的。
嗯。
我们现在有个东京的防震大楼，对不对？台北的防震大楼很得意啊。
嗯，嗯
它到底能够留多久、
嗯？
对不对？你这些钢钉啊、骨架啊，总有锈掉的一天。
嗯，
这个大石头啊，几百吨重的大石头这样堆起来啊，一张纸都插不进去它那个缝里面。
哎呦，那就是、
你不要以为它是乱堆的、
嗯，
它就是这样的墙啊，几千年下来没有一个地震能够把它震倒。
哎呦，厉害厉害，嗯，
厉害不厉害？
嗯，
我们以为这个大石头。只有在埃及在南美才有，其实在欧洲也有，现在又来了，在日本又看见大石头在海底下。
嗯，
不是很深的海。
嗯，那个先民呢，他们的建筑的都是喜欢用石材。嗯，
这个石材到底怎么搬怎么运怎么刻，我们现在根本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一头雾水。嗯，
对，你就想象那个大石头的山，你在美国可以看见，对不对？
对，
它能够把这个山上的大石头变成又直又平的大石块。
嗯，
几十尺长，几百吨重。
嗯，
搬来搬去好像没事一样。
嗯，
这绝对是一群高科技高文化的人啊。
对，鬼斧神工、
嗯、而且到处都是他们。
咦、嗯、对呀、啊、他们到处都有、嗯、
到处都有。
嗯，
所以日本人很兴奋啊。
嗯，
那这个文明要是能够给他们搞出来的话，他这一下子扬眉吐气了、
嗯、全世界人的祖先。嗯，
但是我们已经答应听众朋友了，这集节目不能一直卖关子啊。
对，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一个真正圣经上面的一个确切说法、嗯、
如果那些事情我们称作上古文明之谜，
嗯，
那这个圣经的答案就是上古文明的谜底。
哦，有谜底。嗯，
对
嗯，
这个谜底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九节。小贝，你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啊？
好，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九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一节圣经我们把它叫做119事件。
哦，你是说变乱天下人的语言这件事情，让众人分散在全地上这件事情叫做119事件。
对，
嗯，
为什么这样讲呢？那需要往前面稍微读一点，但是我大概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首先、嗯、这个事件的结果，这就是这群人啊被分散到全地上啊，
一下子被分散到全地，
是从同一个地方、嗯、同一种科技、同一类人往四方分散。
嗯，
他们成为小群小群往东西南北走。
嗯，
那他们中间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他们有一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言语是不一样的，并且他们已经是一群很有科技的人，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嗯，
但是当他们的言语被变乱的时候，
嗯，
彼此不通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尽管他们的科技还保存住，他们一定要重新发明什么东西啊？
他们的文字。
没错，从象形文开始。
嗯，
那这群人有什么样的科技特色呢？他们那时候是试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神伸手来阻止他们呢？
他们要做一座通天塔。
没错，他们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个城和塔的规模有多大呢？他说塔顶通天。
哎呀，那么古代的人他们就有这个志向啊，也有这个科技能够做一个通天塔吗？嗯，
这个不是普通人在讲他们的科技有多高啊，这是神的话自己说的。
嗯，
他说这些人啊 是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他们做这个事啊，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没有不成就的。
嗯，
你有没有看见这句话里边神对当时人科技的评价是什么？
很高
很高，这些人特别会盖东西，
嗯，
而且是大东西啊。
嗯，
连神都说他们要是同心合意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没有事情他们做不来的。
哎，可是这样就会给我们一个印象了，神难道不要全人类啊，这个手牵手啊，一起来做一些伟大的事？
心连心，是
吧？对啊。
哦，那我们只要看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立刻就有答案了。
哦，
什么事情呢？
嗯，
我们听完插播再回来和大家公布。
很重要哦。
没错，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章四十节，没有留下一个。以色列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这些敌人一旦被以色列人征服，继而就全部杀光。以色列人大胜之后，可能还想宽恕那些软弱无助的人，但神命令他们一点都不可怜悯这些受害者。如果约书亚有权决定这些被征服者的命运的话，他或许会让被打败的一部分人当奴隶。中国不是有句谚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另外，诸如妇人之仁之类的话，一些中国人就用这种古圣人流传下来的名言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评论。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还在部队那会儿，我的上司就不停地用这句话来告诫我。我从来没参加过真正的战斗，所以参军的那些年里就只能在想象中打打仗罢了。对我来说，去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是不是所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以色列人都受过杀人训练呢？还是他们仅仅是出于本能？他们看起来既残酷又无情。要是谁杀了自己的邻舍，他就得被判成谋杀罪，可要是杀的是敌人，就会受勋，被当成英雄。而且他们杀的越多，受到的奖赏越大。要是谁在自己的国家被当成是英雄看待，那他在另外一个国家肯定被认为是恶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决定了谁是我们的英雄。神有权从自己应许地上的战争中决定谁是英雄，谁是恶人，并照他所喜悦的宣布谁被除去，谁被提升。我倾向于站在胜利者这一边，我认为迦南人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对我们来说，比起用不同的角度评定事物，好像要从黑白中找出那么一点点灰，那么单从黑白角度读历史，从英雄与恶人的观点看人，倒显得容易得多。我会比神更公义吗？我会比全能者更富于同情心吗？去评断神在历史上的作为，而把自己置于神之上，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做法。当我看到圣经里描述以色列人为了得到应许之地，在战争中向外邦人施行残暴的文字时，我的心会毫不触动，眼睛都不眨一下吗？神不需要向我们说明他在人类历史中所做的一切，即使他决定这样做，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很难在理智上、情感上明白并接受。我只是努力的不去怀疑他对他所造的人的爱，相信他的智慧总是使万事都为我们效力。神不需要求助于人，他可以自由地做他喜悦的事。我们可以选择与他敌对，悖逆不幸，把他看成随意杀戮的暴君，也可以选择站在他的这边，一生信靠他，服从他，相信他是一位仁慈的君王，使人降卑，
只为了让人升高。
要因耶和华欢欣喜乐，因为他是我的力量，他的恩使我能无路飞奔，又使我温馨在高处。虽然我的天里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要因耶和华扬声欢呼，因为他是我的帮助，他的恩使我能成家高天，又使我为荣的刀剑。虽然我的天里早已绝了了，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虽然我的天里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
人生咖啡屋。
刚才我看到在你的家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他多大了？
14个月现在。
哦，那他现在已经开始学会走路了吧？
对。
我看你先生也在陪着他，很耐心的在玩，真是好温馨的一个场面，让人好羡慕。
啊，谢谢，我自己也感觉到由衷的幸福。
是吗？你们现在结婚，你多长时间了？
3年。
3年了。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那是在97年香港回归之前。
还有点历史意义哦。
是的。那年他刚好是回中国探亲，然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之后呢就稍微谈及了有关婚嫁的问题。
哇，
然后我先生当时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对这个名词感到很陌生呢？
不是很陌生，因为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这个阿姨呢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哦，真的？
对，她最打动我的是无论她的婚姻处于如何，这个阿姨她对婚姻的态度非常非常的执着，在我当时看来是属于非常悲惨的那种境况下，她也绝对不会放弃她的婚姻，离弃她的丈夫。
哦，这种精神很可敬的。
是的是的，因为她丈夫生了一场病就变成偏瘫，然后性格变得非常的不好，然后他们又没有孩子，她也没有工作，她的丈夫疑心很重，不允许她出去找工作，各样的那种家庭纠纷非常非常多。当时在我看来，如果换我处在她那个地步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另外一条路，
放弃这个婚姻。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的自由，别人无权来控制我，如果有人控制我或者干嘛，我不愿意，我不想要这样的婚姻。但是当我听说她是基督徒， 我就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他告诉我基督徒是不会离婚的，然后当时那一句话就一下子切中了我所想要的东西，
就打动了你的心。
是的是的，尽管我们当时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就决定和他结婚。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小贝，我们刚才讲到什么？我们好像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
就是当时啊，这个人呢、啊、都讲一样的话，也有很高的科技，他们要做一个通天塔。
对。然后神就说了，如果我任凭他们这样下去的话呢，没有他们做不成的事。
这样难道不能说神他要阻拦人类的进步吗？
他显然是不要人的科技，以及不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流通有这样的速度，他要把这个速度减慢下来。
哦，为什么呢？
其实这件事情呢、啊、以前的人可能讲不出道理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怎么说，现在我们不是常讲全球化吗？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所以我们又看见了，第一，大家都会讲一样的言语，对不对？
英文。
第二，我们大家都快要变成一样的人民，你看欧洲共和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五族共和了。对吧？现在就缺啊、不讲了。
对，
而且呢，全世界有什么东西在互相沟通啊？
这个互联网。
这个互联网是不是？我们可以向中国打电话。中国人可以看美国电影，如果政府不加以禁止的话。
对。
那我请问你啊，这个情况好不好呢？
以世人的观点来看，当然好啊。对，
当然好了。可是只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当这个互联网一出来，当全球的语言以及信息都这样沟通的时候，你知道扩展最快的是什么行业吗？
扩展最快的行业，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当中。
没有，有一个行业呢是发展最快的，有一个行业呢是最有成就的。
哦，我知道了。英语教学，全世界都在学英语。不是这个。
你没看见这个互联网交通语言的发达之后，色情业是网络上第一大企业。
这个我有听过。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搜寻资料啊，他美国有做一个统计啊，这个最常被打进来搜寻资料的这些要字啊，这些重要的字啊，排名第一个字跟排名第二个字，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我相信一定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这个儿童不宜的字了。
对。
哦，
我们今天有儿童节目啊。对，现在放春假不能讲。
对，
就第一个字是 S 开头的。第二个字是 free，F-R-E-E。所以呢，那个 S 还排在 free 的前面。
真的。free 就是免费。
对，大家都是找一些免费的东西。那个才排第二，我本来以为那个会第一，结果那个才排第二。
看看这个人资讯发达，最快传播的
就是这样，
就是色情
坏事，
色情，色情的电影，色情的疾病，色情的手段，色情的花样，那是快的不得了，对不对？你看这个所谓的艾滋病，它是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它尽管最早是从动物跳到人身上，对不对？但是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人，他总有个开始，他那个开始的时候啊，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对不对？
对，没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你看看这个东西传播的多快。
一发。
反过来讲，如果民族与民族之间是被隔离的，它还会传播的这么快吗？
是隔离有好处。
隔离的好处就是让最传播的速度给它减慢下来。那我们还没有讲呢，这个利用网络最有成就，利用这个现代科技最有成就的是哪一个事业？
色情行业咯。
我已经讲了，色情行业是最发达的，最招摇的是哪一个？
招摇，
最神奇，最风光的。
最风光的，你是说这个赌吗？
那个当然也是了。那个还没想嘞。恐怖分子啊。
恐怖分子怎么说？
911没有这个网络搞不成的。
哦，
对不对？
现
在整个东西都是利用这个网络来做了。这个网络在底下命运如何真的是很难讲的。但是一言以蔽之，这些无论是色情，是恐怖，是毒，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你就把它加在一起看，马上就知道了。对， 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现在变成是通行无阻啊。
对，当人的语言口音彼此相通，知识交流的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真是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
嗯，
人都给他送上月亮去了，对不对？
嗯，
但是那个罪的势力啊就繁衍得非常快，所以神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嗯，
他不是对人的处罚，他把人一分散了、啊，人的知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没有这么方便。
嗯，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分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听收音机，我们收音机里面可能都听到一模一样的广告，比如说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有一个山东话的广告，
嗯，
真正的山东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假山东人讲的，
嗯，
但是不是山东人的人听一听说，哎，他这个讲的还蛮好玩的，
嗯，
那个山东人的电话里面有什么？有手机。
嗯，有手机，
有一个人在对另外一个人说话，
没错。
假设明天收音机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嗯、对，
然后我们的语言都不通了，
嗯，
但是我们通通都记得有一个山东话的有手机的一个节目广告是从收音机上听的。
哦，你说假如是这样的话，
假如是这样子，
嗯，
然后你呢到了世界的东边，我到了世界的西边，
嗯，
我们都曾经有共同的记忆，
嗯，
但是我们中间不能再交换资料了。
嗯，
于是几百年之后，几千年之后，
嗯，
在你那边有你那边对于这件事情的传说，
嗯，
在我这边有我这边对于这个事情的传说。
哦，大家各发展各的。
对，然后很可能你那边很早就发展出收音机来，我这边也很早就发展出收音机来，为什么？
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印象。
对，我们曾经有共同的科技，你曾经知道手机、嗯、我也曾经知道手机，
嗯，
对不对？
可你可能做的是方的，我做出来是圆的，
那是绝对是有可能的。
嗯，
这样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开始听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事件叫做上古文明之谜。因为如果这个记载，这个119事件的记载是真的、
嗯、
那我跟你说一定会造成几个结果。第一，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之内突然蓬勃发展起来，而且一发展的时候就带有非常类似的规模，
嗯，而且科技都很高，
尤其会造东西，
嗯，
大石头不是问题，
嗯，
航海不是问题，
嗯，
基本生活需要通通不是问题，
对，
天文历算社会制度通通都在那里，
嗯，
还有呢，他们的文字一定需要重新发明，
文字就是单单文字这件事情一定要从头开始。
对啊，因为它的语言是新的嘛，这个语言是神在同时之间所造出来的各样语系、哦、曾经跟大家讲过，日本、朝鲜、西藏、新疆这些叫做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嗯，
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一定是中国人的后裔，非常不一样。
嗯，
我听说日本人毛很长是吧？
对啊，嗯，
你有任何的证据吗？
哎，这个有见过，对。
你见过、嗯、你见过谁的毛很长啊？
那亲戚里面。
哦哦，不能再讲下去了。
对。嗯、
这个听的人心里有数就行了、
嗯。对。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没开始讲的，一定还有一个特色是每一个民族共同有的。
哦。
你知道是什么吗？
还有一个特色，你刚才讲过，就高科技啦，对不对？
高科技啦，
然后他们的语言都是很一开始就是要从很基本的文字开始发展。
对，他们的文字一定要重新发展。
那你说还有一个特色？
哎，还有就是说，刚才也讲过，就是他们是突然蓬勃，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就是相差不会超过一两千年的、
嗯、
那个时间之内，各文明一下子都起来了、
嗯，
他们的建筑工业都很发达。
对。
还有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关于世界的起源、人类的历史，以及在这个119事件以前所发生的圣经重大事件，通通都有所谓的传说传下来。
哦，就是说，他们对他们之前语言变乱之前的那个世界，
对，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哦，有
那个记忆就成为各民族创世神话的蓝本。
哦，创世神话还有蓝本。嗯，
没、
嗯，
这个很简单，你跑到休斯顿自然博物、嗯，跑到休斯顿自然博物馆。
嗯，
我很久没去，以前三楼是玛雅馆。
我说现在是印第安。
哦，现在是印第安，
对
吧？
对，美国
的印第安。但是印第安也不妨事。 无论是哪一个古文明，它只要能够有一个地方是给你看他们的创世神话，所谓创世神话包括人怎么来的，世界怎么开始的，这个世界曾经有什么大灾难，就这个叫做创世神话。
创世神话，
我们这族人从哪里出来的，这叫做创世神话。你去看的话呢，都大同小异。
都大同小异吗？
对，几个特色一定在的。
讲来听听。
神造人啊，人惹神愤怒啦，有大洪水啊。
大洪水是一定有的吗？
对啦。
那在中国呢？
这个就是以后我们要慢慢讲下去的。可是你要讲这一切，一定需要回到这个119事件来。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是从这个119事件分散出去的，
所以大家有共同的记忆。
对，但是现在你要讲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做了好多节目，好不容易做到这个点上。因为你在跟人家讲任何有关于远古的事情，人第一个思想就是人是进化来的。什么叫进化来的呢？
就是
说从一个低智商的动物变成一个比较高智商的猴子。从高智商的猴子再变成一个比较低智商的人。
你好像讲得太快，不是先从一个什么单胞藻阿米巴虫。
那个就别讲了。
那个不用讲到那里。
对。那个太远了，就不用讲了。
那个太远。
你单想说从猴子变成猿，从猿变成猿人，从猿人变成有文化的人。这个就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
对。
然后我们向来不会期望这个我们的祖先比我们现在聪明，对不
对
你看哪一个爷爷说哪一个爷爷说跟人家讲说，你看我就比我这个孙子聪明，他一定是反过来讲的。他说我这个孙子好聪明，对不对？
对，
比我聪明多了。那实际上呢，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让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对于起初的人有一个极大的错误的思想。哪怕是神造的那个开始亚当夏娃，也因为是穿着皮拿着木棒子，对不对？
对呀、好像也是很原始，还要
是低智商，绝对没有科技的。
还要去杀杀恐龙之类的。
但是你去读圣经，就会发现人其实不是进化到如今了。圣经里面有一个论叫做退化论。
对，退化。
神起初造的人是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所爬一切的活物和全地。
蛮厉害的。
这不是蛮厉害，这是非常非常厉害。到了119事件，他们可以大家在一起能够造一座塔，能够塔顶通天，这不是讲的好玩的。你就看所有的古文明，他们对于天文历算的那个高明，包括中国。你算得出来吗？对不对？小贝，我把你摆在院子里面看星星，我付你钱一辈子的薪水。你看到死，你能够看出什么名堂来？
看不出来，我试过嘛，我试。
你试过是吧？
特别你那个常常外面会看到那个有所谓星象图啊，对不对？现在还有电脑一些软体，你怎么对怎么去看，人家都不一样。
就是啦。何况你要从这个观察里面就能够观察出它的规律，能够预期日食月食，这个简直就是不得了了。
对呀，我一直觉得这应该是胡搞的。
对呀、然后你说医药制度谁能够发明？你能不能发明针灸？开玩笑了。你能够找到你身上有几个穴道吗？
对呀、这实在是很神奇，而且古代人
非常神奇。
古代人不但聪明又有勇气，对不对？因为那个针往身上扎下去，
不是故意的，他太太生气了。
是，
我认为针灸大概是这样发明的。
是这样发明，
一针扎下去，他说：“怎么不痛呢？”反而病好了。
这是从打出来的。
对，说针灸这是一种剖腹型的治病方法。
你这样，我们听众里面有中医师，你不要被骂。
好了，这都是胡扯了。
对，
但是总之，听众朋友，你只要把一个观念转过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没这么难解。
人，
你不要认为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就好办了。
没错，我觉得人的确在退化当中。现在的人哪还能够打通任督二脉呢？对不对？
就看我们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知道，就是我们就是退化最好的标准。
越来越笨，
越来越糟糕了。人是越来越退化。你不要以为现在科技发达，现在人的智慧是所谓累积性的智慧。
对，
什么是累积性的智慧呢？你如果是教经济学的，你能自己发明出经济学吗？不能，对不对？你是你的老师，你的老师的老师，慢慢一点一点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弄起来。
对， 而且呢，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所谓什么博士啊，
嗯，
其实你写出来的所谓的论文啊，发展出来的东西啊，已经都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了。所有革命性的东西早就被人家发明出来，早就被人家发展出来了。
革命性或者有一个更好的词，就是原创性的智慧。
嗯，
原创性的智慧就是没有轮子，你发明出个轮子来；
嗯，
没有船，你发明出个船来。所以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个东西了不得？
嗯，
因为它是原创性的智慧。
飞机是划时代的东西。嗯，
对，所谓古代的智慧，
嗯，
那是原创性的智慧。
对，
哎，这个原创性，就刚才讲过，没有车你能做出车，没有轮做出轮子来。我碰到一个朋友，我问他说，
嗯，
没有轮子你能够做出轮子来吗？他好大的自信心，他说我当然能。这个叫做夸下海口。
你是说你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说没有轮子能够做出，
能够发明出一个轮子来吗？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轮子。
嗯，对呀，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真的是海口。那你在讲轮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
呀，
啊，
嗯，
对呀，啊。那你看看要发明医药，
嗯，
对不对？这一切的事情，实际上起初的人是绝对非常高智商的人。这个119事件的人，他的祖先是挪亚，那挪亚那更是高科技了。
嗯，
这个我们将来再讲。
对。
啊，但是基本上今天这个节目，
嗯，
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圣经所说的119事件是真实的？
嗯，
因为这一个记载能够解开所有我们今天解不开的上古文明之谜。
对，
对不对？
嗯，
绝对可以100%的把你解开，就在乎你信不信了。
对呀，嗯，
如果这个解释是真的，那你就不会再问了。圣经里也没有记载中国人的祖先，
嗯，
你也不会问说，哎，圣经里为什么只记载以色列人？
嗯，
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是从巴别塔119世界那里往各地分散去的，所以他到了黄河流域，到了两河流域，到了中南美洲，他立刻就可以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社会，一套非常蓬勃的文明，而且他建筑科技那更是了不得。
嗯，
现在就看这个日本人他们到最后是下什么结论。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给你保证，小贝，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继续在吃他们的生鱼片。嗯，
哎呀，如果他不读圣经，他不信圣经，他所下来的结论肯定是胡说八道。
嗯，
全部是自作多情的妄想。
嗯，
大家好，我是多马，现在又到了咱们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了。还记不记得上次那段故事咱没讲完，正说的节骨眼上时间到了。如果您还记得的话，上次讲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字叫雅鲁，他的小女儿先是病后是死了，来请我们老师耶稣去给他治病。哎，就在这半路上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有一个患了18年血漏症的女人摸了我们老师医生脚一下，哎，这一摸不要紧，她的病得了痊愈。可是呢，老师没有让这事儿就这么悄悄的过去，当时他停住脚步，非得要找出来是谁摸了他的衣服。后来那女人终于承认了，把她自己一生的故事讲出来。哎，就借着这茬儿，老师又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非常好的教育课。你学到的是什么呢？哎，人呐，他就是得有信心。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在神面前你什么也得不着。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记不记得正在这节骨眼上，雅鲁的一个仆人又急着忙着跑来找他主子说，哎，别找耶稣了，您女儿已经死了，赶快回去看看吧。这一说不要紧，雅鲁当时就傻了，他也不知道是该往家冲呢，还是继续等耶稣一起慢慢往家走。这不是吗？该请不请这位耶稣都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不是女儿死了。雅鲁心里这份犹豫啊，来以前呢，这不是说吗，女儿要死了赶快求耶稣治女儿的病，女儿就不至于死。那现在已经死了，他请不请呢？哎，死马当活马治，可是这也不是马呀，这是自己的女儿。哎，他这份为难呢。就在这时候，老师把他叫住，叮嘱了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说什么呢？雅鲁， 你不要怕，只要信。说了这句话以后，这时候雅鲁他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不是吗？我们就赶快跟着老师三步并作两步的往他们家走啊，还没走到那大门口呢，就听见那哭声啊，真是厉害。当时不是有这种风俗吗？谁家要出了丧事，死了人呢，这亲戚啊朋友就都来凑着热闹的给你哭，哎，这是表示他们对你的友谊。如果您的交情不好呢，你还可以请人哭，哎，你这哭声越大呢越够面子。当时啊人特别多，老的小的街坊四邻的这些个人呢都想看个热闹。你说死个人有什么可看的，哎，人就是这么贱，他就是爱看死人。因为什么呢？我不说您心里头也知道，这死啊他是个谜，哎，人他再聪明，他死了他什么也讲不出来，这死是个谜，谁都想把他给看个清楚，可是谁呢也不敢去尝他，所以看的时候人特别多。要是有个人真的过来问谁想尝尝这死味啊，没人敢答应，因为这东西他要尝进去他就吐不出来了。当时啊老师就让我们留步，只带了彼得、约翰和雅各，并同雅鲁一起回到家里。他们一进院啊，哈家伙，哎呦，那人呐都在那儿哭，哎，哭是哭，脸上也并不见得是有眼泪。这不一看耶稣来了，嘿，大家一看说他来干什么呀，啊，早不来现在来干什么来了。没有人理老师耶稣，接着就哭啊，好家伙，还有人拉着雅鲁说，哎呀，这个那个的，你这惨相就甭提了。这时候咱们先把话停到这儿。这雅鲁是什么人？上次咱们讲过，他是犹太人中管犹太会堂的。这会堂是什么地方？哎，会堂呢是敬拜神的地方，会堂是讲圣经的地方。这会堂啊都是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呐、啊，哎，这些当时被人所尊敬的这些宗教领袖在这儿。你管会堂，这可是个好活啊啊！你如果不是一个诚心诚意敬拜神的人，哎，也是让大家喜欢的，谁敢把会堂让你管呢？哎，这也是有相当高地位的一个人。他管会堂不是说在那儿打扫，管会堂大大小小也是个官，他是支持别人，哎，所以说嘛，他面子大呀，家里一出什么事儿，哗啦，整个半个城都过去给他哭去了。这不就是风俗吗？这也并不是说雅鲁请的人，这事儿一传之十传百，大家全去了。你说说这雅鲁啊，他找谁不好啊，他怎么偏偏来找我们老师耶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都知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不喜欢老师耶稣啊，因为呢老师讲的话他们不爱听，他们讲的话老师说他们是假的，所以啊他们就偏方的找茬要陷害我们的老师，当着什么朋友说什么话嘛，对不对？你说雅鲁平时他不能跟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哎，这耶稣还不错，他行了好多神迹奇事，你要这么一说您这小官就当不了了，哎，可是啊这到节骨眼上你该做什么，你不能想着你的朋友的面子了。独生的女儿，十二年的掌上明珠啊，眼看着快要成人了，这下得了重病。这病呢咱也不知道得了多久，一定是也看了不少的医生，吃了不少的药，大概啊这病是越来越坏，可能呢也跟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哎，求尽了一切的医生，也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钱。当然雅鲁到现在并没有倾家荡产，总而言之是没救了。最后一条路押宝嘛，押在最后，什么事儿都是一样，人呢不见棺材不落泪，这眼看着要死了，最后一条路玩真的吧。这不是什么到岸边等着去了，他知道今天老师要上岸，就在这人群当中等着呀，当着众人跪在老师面前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你说这信心有多大，那简直是把面子全都拉下来了， 当然他去以前，你说他跟他老婆讲没讲，你说他老婆阻拦没阻拦，一定有阻拦嘛。好朋友有没有劝过他，你去找耶稣，你想不想你以后的前程啊，这要是让人家看见，这不是全玩完了吗？可是父亲爱儿女这个心呐、啊，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爱，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就甭提失去几个狐朋狗友了，他不管那套了，自己亲自到岸边等耶稣，这不是吗？两个报信儿的，这是他仆人过来说，哎，您别请耶稣了，女儿已经死了。雅鲁家里有仆人呐，哎，他可以写封信，或找个小喽啰去找耶稣，他在家里等着陪着女儿啊。哎，没有，他自己亲自去。咱们的老师主是什么人呐？哎，人心隔肚皮啊，别人是看不出来，可是我们老师他一看你，他就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他能看得出来你是什么人。所以当时雅鲁跪在老师面前，老师就答应他的要求啊。咱别扯得太远，这不是进了院以后又是哭的又是闹的，刚才我说的可能有点太过分了，当然啊也真是有伤心的人在那儿哭，这哭啊闹啊这声简直是震耳欲聋。老师在这儿说，看着这些人，这些人呢也都捂着脸，一边哭呢一边偷偷看我们的老师。这不是吗？当爹的雅鲁风风火火的回来了，这当妈的妻子看见以后，哎呦这份心里难受啊，哎呀你怎么不早回来呀，你看最后一眼女儿还没看见。一提到这儿，哇的一声这又大哭起来了，这可是真哭啊，哎，最后一眼女儿没看见，你说你到哪儿去了，你看领了这么一耶稣回来，这是谁呀？ 这老婆这一哭啊，哦呦这众人就更哭起来了，这不是诚心给这雅鲁下不来台吗？这压力可真是够大的。本来老师是想直接进屋，还就在这时候老师停住了脚步，面向着这大群人说了一句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话，而这其中呢又有点责备的味道，就是在这责备之中又有很大的安慰。老师说了一句什么呢？退去吧，你们为什么乱哭呢？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好家伙，这句话一出口，顿时众人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惊呆着望着我们老师耶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这说的是什么呀？乱哭啊，我们这哭了这么半天了，还说什么没死，睡着了。先是安静，然后啊，呼家伙哄堂大笑，哎呀这人呐，你说奇怪不奇怪，转悲为喜呀、啊、哎，这小孩给笑起来了，哎，指着我们老师说，哈哈，哎呀，这讲这开玩笑，这笑啊他不是高兴的笑，他是嗤笑，哎，嗤笑我们老师，哎，为什么呢？能嗤笑出来，他脸上根本没眼泪嘛，那些人啊他们是雇来的，你让他哭他就哭，你让他笑他马上就能笑起来。唯一笑不起来的是谁呢？当然就是雅鲁他太太了。哎呀你快进来吧，你这跟着人说什么睡着了睡着了的，他每天都睡觉，我还不知道，从小就唱歌哄他睡觉，那现在明明是死了嘛，停在那儿，那哪是睡觉啊，您赶快进来看看吧。这时候老师看着这些不信的人呢，心里真是悲哀和气愤，为了耶鲁和女儿，老师把这些人就都赶出去了，把这屋里清理干净，这些人啊就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跟着老师的只留下了彼得、雅各和约翰，当然还有雅鲁夫妇。面对着呢就是这位12岁的小姑娘，她躺在床上死了。哎呀，这最伤心最伤心的就是这做父亲的呀，啊，12年呐，掌上明珠啊，多么可爱的一个女儿啊，
女儿在父亲的心中带来了多少的欢喜啊，又有多少的希望啊。12年前一幕幕美丽幸福的景象就在雅鲁的脑海中一幅一幅的出现啊。雅鲁的眼泪就像泉水一样刷刷的往下流啊。父亲的心真是碎了，可他再哭也没用了。女儿面无血色，一动也不动，她的双手叠在胸前，两个眼睛紧紧地闭上。几个时辰前她出门的时候，女儿还有一点点的希望啊，说不定她还跟女儿说，你再多坚持一会儿，我去给你找神人耶稣，他一定能治你，你可千万不要死啊，你再坚持一下。女儿说不定也张着手说，爸爸呀，你快点回来，我等着你，你快去吧。你看现在父亲回来了，父亲叫着女儿的名字，女儿却是一句话也不能答应了。这是人生中多么大的一个悲伤啊，死亡，谁能战胜过死亡呢？人生的命运，死亡就是终点呐。雅鲁这位做父亲的，看在躺在床上死去的女儿，就好像看见自己人生的终点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一生再活下去，还能有什么喜乐呢？老师望着这一切，心里非常了解。彼得、约翰、雅各也只能默默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候老师轻轻地走到床边，拉出一只女儿冰冷的小手握在自己温暖的双手中，然后俯身，就像是父亲每天早上叫醒自己女儿那样，轻轻地向着小闺女说，闺女啊，起来吧，我吩咐你起来。说完这话以后，雅鲁的太太彼得、约翰、雅各也都睁大了眼睛看，大家没敢再讲话。只见这女儿头稍微动了一下，喘了口长气，然后她那美丽的双眼竟然睁开了，接着开始平稳的呼吸。她伸伸她的手臂，一转身竟然坐了起来。嘿，这12岁的小姑娘真像是每天早上一样，就这样被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从死亡里给叫起来了。她先是望着老师耶稣，然后就看看其他的人，眼睛里露出惊奇的表情，似乎她在回想，哎，睡觉以前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当他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便从床上一下跳下去，走过去投在他们的怀抱里。爸爸，你回来了，那位就是您说要请来的耶稣吗？是啊，女儿，是啊。雅鲁这位父亲双手紧抱着这位死而复活的女儿啊，连忙点头啊，泪水还是不住的往外流啊，他说不出话来啊。女儿，女儿，就是他呀，他把你从死里唤醒了。老师微笑着看着这一家团圆的人，心里是非常的高兴啊。这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雅鲁啊，给闺女弄点吃的吧，她定是饿了。是啊，爸，给我点吃的吧，我饿了。你知道吗，自从这孩子生了这病，就一点胃口也没有，甭说吃东西了，就勉强喂他点水喝都得劝哪哄啊。你看现在一下有胃口了，饿了，这当娘的太高兴了，一下就跑到厨房去了，赶快做好吃的。哎，也不知道是该吃早饭还是该吃午饭，这不是刚起来吗，这一觉睡得真够长的。雅鲁抱着女儿，双眼望着老师耶稣说， 我该怎么感谢您呢？这是神迹奇事，这是神迹奇事啊！
老师耶稣走过去，拍着雅鲁的肩膀说：“哎，这件事儿，你呢，别往外声张，赶快出去把钱付给这些哭丧队的人，让他们赶快走。”
是啊，是啊，是啊，主啊！
雅鲁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拉着老师的手说：“谢谢您呐，谢谢您呐，感谢神呐，感谢神呐！”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他雅鲁心里能藏得住吗？老师不让他往外讲，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新闻呐，就像野火燎原一样，一下就传开了。这小姑娘几乎成了当地的名人，走到哪儿，她都得跟人家说耶稣是怎样把她从死里叫醒，并使她得痊愈。咱们老师是谁呀？耶稣基督，那是神的儿子，他到地上来就是要拯救人，就是要把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你要想听咱老师的故事，我有时间再给您接着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